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四面，甲二修学中趣。那么我们这段是讲到经文纲要，经文纲要有两段，第一个甲义呢是经文的大义，我们把整个经文呢分成六大段来说明它整个大义。那么现在呢是把整个经文的一个修学的内涵呢把它标出来，那么整个楞严经的修学啊，就是在访妄归真啊，破除障碍。那么在访妄归真当中呢，第一个先安住真如。楞严经很重视说，你整个修行的心啊，你的依止处很重要。所以你这个根本很重要。你说你要去煮饭啊，你一定要先找到米才能煮饭。如果你随随便便的拿一个沙去煮饭啊，你煮了很多天很多天啊，它顶多只是一个热沙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你即使做了很大很大的加行，你没有用到你的真实的本心啊，那是没有效果。所以古德说啊，不是本心修法无益，因为你没有依止真实的心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在楞严经呢，安住在真实的本性是一个重点。啊，这个地方讲了三卷半。那么这三卷半的经文当中有三个主题是它的重点。第一个，破除虚妄。我们平常在修学的时候都是根据我们的情绪，哎，我们看他拜佛拜得不错，哎，你看这个人拜佛很有感应，你也去拜佛。你一直这个动机，你一辈子不可能把佛拜好。你是沿外境的殊胜而去用功的，哦，这个人念佛很有感应，你也去念佛，那个没有用的。所有的在楞严经观念，所有的修学要通过你内心的智慧的观察，要由内而外的修行，是从你内心发动的，不能从外境而来。外面由外面而来的，到最后很容易被外面所破坏，就像阿难尊者一样，他刚开始看到佛陀32相而出家，结果他还是被摩登前里的邪作所破坏，因为他没有找到他的本性。好，所以首先我们要破除我们过去很习惯性去使用的这个攀岩性，这个地方是我们所要破除的，所谓的七处破妄。那么第二个，开显真实。那我们现在阿难尊者被破到最后，他自己说，那我的心在哪里呢？是不是已经没有了？佛陀说还有，佛陀先破然后再立，说你的心啊就在哪里，在哪里啊？在眼睛叫做见性，在耳朵叫闻性。佛陀用10个地方来开显我们的真心是随时存在的，10番显见，只是我们没有去认识它而已。第三段讲真妄不二。佛陀刚开始把真跟妄讲得很清楚，什么是妄，什么是真，最后告诉你其实妄的本质就是真，只是迷跟悟。当你迷惑的时候，前真成妄；当你悟的时候，前妄是真。所以你今天要回家，你不是把妄想舍去掉，你只要不随妄转，妄想就会转变，就是即妄显真，旧路还家。那么换句话说呢，整个三卷半的思想，偶一大师给他一个总结了，就是让我们了解达妄本空，自真本有。这句话非常的重要，如果大家要用功啊，这两句话一定要把它参透。首先你要知道妄想的本性是空的，你面对妄想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它是延伸延灭的，它不真实的，它不是本来有的，它是后来才有的。如果妄想是真实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佛。也就是说我们修学不是说哦，真实有一个妄想，然后我们真实把它消灭，不是这样子的，而是我们觉悟了以后，妄想自己消灭掉，像那个水泡一样，太阳出来它自己消失掉，其实太阳不出来它也是不真实。 所以妄想是本空，真心是本有。在本经当中讲一个例子给他做一个参考，佛陀说啊，佛陀在这个城里面呢，有一个叫做眼若达多啊，布头狂走。什么叫布头呢？什么叫狂走呢？就是这个人呢、啊，他早上起来的时候照镜子、啊，看自己的脸长得不错、啊，眼睛眉毛都记住，突然间呢、啊、发狂，在镜子当中找不到自己的头，头消失掉，非常紧张，就到处跑啊，说我的头在哪里？我的头在哪？去找他的头。那么这个有一个三生士过来啊，告诉哎，你的头在你就在你的身上啊。就过去啪打他头一下，你的头就在这里啊，他突然间醒过来，再去照镜子，哦，原来头又出现了。好，那么佛陀就用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例子来告诉阿难尊者说，说这个人发狂的时候去找他的头的时候啊，他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他心中有一个狂妄之心在引导他，在错误引导他。但是他这个狂妄心在引导他的时候，他头有没有失掉？他头也没有失掉，只是他找不到而已，他头没有失掉。最后这个狂妄心被这么一啪打下去，醒过来了，找到头了，狂妄之心也消失掉了。这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今天为什么流转三界呢？就是一念的妄想，一念妄动，然后跟着妄想走，然后就从妄想当中变现的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很多很多的因果让人出来。等到妄想被这个真如的三昧啪破坏以后，妄想一破坏以后，妄想的水泡一破坏以后，整个三界果报也消失掉了。取而代之是一种清净庄严世界出现。但是清净庄严的世界是我们本来就记住的，只是我们以前呢、啊、跟着妄想走。我们跟着妄想走而已，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，你要能够从妄想里面出来，回归本性，而妄想本身是不真实的，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修学观念，这个观念你要建立起来啊，你整个修学啊，你就有善巧，啊，你就不会修那么辛苦，而且你在进步的过程当中会进步很快，你会突破的很快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是讲理论的啊，第二个是讲修行啊，修学止观。那么这个地方就正式说说明这个啊返妄归真的方法。这个地方佛陀讲到啊有这个道前基础跟正修止观。佛陀讲这个二十五圆通之前，先讲到这个修学有三种基础。第一个言辞境界，当然佛陀讲的戒没有那么广了，他主要是提出四根本戒，杀盗淫妄，这四根本戒是三世诸佛出世的一个根本。佛陀说，不管是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，这四条戒是一定会持的，其他的戒就不一定啊。所以这四条戒是因为为什么呢？它是修道的根本啊，你根本破坏了，你三昧也消失掉啊。第二个诵持神咒，这个地方是在对治鬼神障。佛陀说在末法时代啊，所谓的魔强法弱啊，鬼神特别多啊，所以要这个诵持楞严神咒啊，来保护修行者啊，免离这个鬼神的障碍。第三个安立道场啊，就是说你这个修学啊，你依止的处所还很重要，你要有一个清净的处所，还要结界啊，还要供养佛像，要有种种的啊香花灯烛的供养啊。这个地方讲到依众靠众啊，依止道场的重要性啊，这三个都是修学守楞严王三昧不可缺乏的基础，缺乏一个你这个三昧就修不成。这个是修道的基础。好，那么这个基础你记住以后，你就有资格来修学这个三昧了。这当中有啊正修止观。这个止观呢，在修学有两个重点。第一个发菩萨愿，楞严经在修学之前呢先发愿， 就是你找到本心理以后啊，你开始要修行之前呢、啊，要画菩萨愿，你为什么要修行，用这个愿来引导你的修学啊。当然这个愿是从内心发起来的，我们思维道理了解本性理以后啊，来再发动出来的。第二个正念真如啊，这个正念真如是整个正修了。这个正念真如啊，在本经当中它是先观察内心的真如，然后再观察外境的真如。先观察你正念心是有不变的体性，从你的心中找到不变的体性，然后再从外境啊，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整个身心世界变化当中找到外境的不变。楞严经它的这个正念真如，其实真如是包括不变跟随缘两个功能，但是它主要先找到不变，就是说啊，生命是变化的。你看那个莫世利王说，我三岁的时候是这样子，身心世界是这样子，二十岁的时候是很年轻，现在六十岁又衰老。我们是活在一个动态的世界，身心世界是刹那刹那变化。你看昨天的你跟今天的你不一样，前一个小时的你跟现在的你也不一样，那我怎么办呢？因何因住呢？所以你在这个变化当中要找到一个不变的体性。楞严经是先找到不变，然后再去求随缘，以不变应万变，先求不变再求随缘。他的观念就是以不变应万变。当你没有楞严经的观念，你没有找到不变的体性，你没有资格谈随缘，你没有资格，你连不变都没找到，你怎么随缘呢？你随缘的时候就跟着妄想走了，你没办法随缘。你先找到不变以后，然后安住在不变，然后才能够随顺因缘际功里的。这个时候你在随缘的时候不随妄转，而你能够转它，不是它转你，是你转它。你跟外境接触的时候，你用你的心来转外境，而不是外境来转你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找到不变的离体，这非常重要。先找到不变的离体，整个楞严经关键呢、啊，我们在扭转我们的命运呢、啊，在返望归真呢、啊，你要让你的生命产生很大的变化，你要先找到那个不变的东西、啊。我们的生命像水流一样不断的流动，但是你要把那个不变的东西先找到，然后在那个地方安住下来，每一天安住个三分钟，在五分钟慢慢的加强十分钟，叫正念真如，就是不断的去思维观察，何其自信本质清净，然后慢慢慢慢观察久了，你的时间慢慢的加强，你不变的力量越大，你产生扭转生命的力量越大。楞严经他不对治毛病的，他认为说你身体健康的，你毛病自然消除掉，妄想根本不是你的对手。那你为什么会有黑暗？因为你没有光明嘛。你找到那个不变的清净本体，妄想自然消失掉，自然消失掉，你都不要去对治妄想。那么这个正念真如在这个本经当中有很多内涵的啊。总而言之，就是要我们以不变应万变，先求不变，再求随缘啊。那么这个是整个楞严经的修学宗旨都在里面，包括它的基础，包括你要发愿，包括应该怎么来修学啊。那么这样的一个修学到底它的功能在哪里？其实楞严经主要是破除障碍。破除三障，第一个妄想障，这是根本。楞严经的观念是说，所有的痛苦都是妄想升起。我们为什么流转三界？所以，因为我们造的生死的业力。但是你怎么会造业力呢？那是妄想引导的，这个罪的根源是妄想，你身体不会造业啊。所以其实守楞严王三昧他正念真如 就是在对治妄想。那么其次呢，他兼带对治呢罪业障跟鬼神障，比如说他强调持戒，持四种正就是对治罪业，你不能造重大的罪业，否则会障碍你真如啊。第二个，你持咒啊，对治鬼神障，这个是一个兼带的之目，那主要是对治妄想。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啊，开悟的楞严成佛的法华，楞严经它在内心当中呢，偏重在破除障碍，它偏重在随缘不变，它偏重在不变的根本，所以它破障。法华经它偏重在不变随缘，它偏重在成就功德。我们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这个房子很旧了，很多垃圾，楞严经呢先把房子整理干净，先破障。法华经呢，我整理干净了以后呢，再把它装潢啊，加上很多的庄严。所以楞严经是偏重在灭恶破障，法华经是在生善，一个偏重在不变，一个偏重在随缘啊，这两个地方大家要把它弄清楚，但是都是以真如做根本，只是他们两个的方向不太一样啊。所以本经当中呢，其实他在讲到修善的地方很少啊，鼓励你去修什么善法啦、波罗蜜啦，很少很少。他在信地法门讲的多，他认为说你刚开始不要去管外面怎么样，也不要去行什么菩萨道，先把你 内心的垃圾整理干净啊。楞严经是讲这个观念啊。好，那么是这个是整个楞严经的三大宗旨，安住真如，先找到我们的真如。第二个，我们开始去意念真如啊，当然以这个持戒诵咒道场做基础，不断的意念真如，让真如的力量慢慢的，那个不变的力量慢慢的加强加强，最后呢破除三种障碍。这个是整个十卷楞严经的三大宗旨。好，我们看第三段，随文释义啊。那么这一下我们就正式解释经文。这个经文的解释啊，学人主要的依据呢，根据海公长老的录音带啊，就是我们过去的恩师啊，海公长老讲过楞严经啊，我会主要的是依据他老人家的消文释义啊。他老人家的整个录音带的观念呢、啊，以偶一大师做一个思想的主导，观念是根据偶主。那么在消文方面呢，海公很重视延义老法师跟海仁老法师这两个注解，啊，这两个注解好。但是我们的整个消文释义啊，大部分都是根据海公的哈。好，我们看经文分三：甲乙细分，甲二正中分，甲三九等分。那么我们古德解释经典呢，都是分成三部分啊。这三部分呢，它的内涵是说啊，就像一个人，我们了解一个人啊，我们要了解一个人的状态啊，习惯也是把一个人分成三部分。你看他的头部、他的身体，还有他的手脚。头部呢，就表示一个人的气氛。我们去了解一个人，大部分去看一个人，先看他的脸部嘛，看他脸部的表情，知道这个人的个性怎么样，是善是恶啊。所以我们从细分当中呢，看到这个经典当中，这个经典是怎么发起的，是什么原因来引动佛陀说法的，到底他的病是什么，佛陀他的药是什么。所以从细分当中可以看出这个法门的一个整个大纲啊，这个是指的一个头部的地方。那么正中分就是一个人的身体了，五脏六腑了，你的身体状态啊，你的地水火风的运转是不是顺畅啊，都是跟心肝脾肺肾有关的啊，是主要内涵正中分。第三个流通分啊，就是我们一个人的手脚，这个人能够跑多远跟你的脚有关系啊。那么这个地方佛陀会赞叹本经的功德啊，使令众生能够欢喜的来信受啊，赞叹这个受持这个楞严经的功德。你看， 楞严经的功德啊，它最殊胜最殊胜的、啊、破除你的罪障。可以说你有再大的罪障啊，你修守楞严王三昧啊，灭业障如翻大地，是从根本把那个罪根拔起来。我不敢保证说你修楞严经能够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庄严，身善这一部分我不敢讲，但是破除罪障、破除妄想，楞严经是专门的，它专门在破障。特别是你造的罪业，你要忏悔业障，你再把忏悔当中加上守楞严三昧的这种观想，那非常有效果啊。所以它里面说啊，你即使曾经破了四重戒、破了根本戒，你修楞严经都可以帮助，都能够恢复原来的戒体。我后面说过，犯到四波罗蜜、八波罗夷、菩萨的十波罗夷，都可以根据本经来灭罪，因为他找到你的本性。楞严经说你这个造罪啊，那是一念的妄想，意道的妄境，那是一个外境的延伸延灭的，真如本性没有什么罪这件事情。所以你当你回归本性的时候，那个罪呢就怎么样呢，罪业没有根的，那个根被你拔掉了，就算有它也没有实力，起码能够保持正念，临终的正念啊。所以流通分当中呢，佛陀会广泛的说明受持本经的功德，特别是在破除罪障这方面啊。好，首先我们看第一段的序分。细分呢分成两段，第一段是通序，第二段是别序。那么通序呢，这个通呢就是它是通于一切经典的啊，我们讲六种成就啊，也就是说以六种成就来升起大家的信心，要叫做正信序啊，以这个六种成就来证明本经的真实性。第二个是别序，这是别于一切经典的，又叫做花起序，这说明一部经它花起的因缘。从花起的因缘当中，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法门它所对峙的问题在哪里。好，叫花起序。首先我们看通序。通序呢，偶一道是分成两段，第一段呢是标文说实处，第二个引大众同文，先说明了这个本经的说法的时间跟处所。我们看经文，请合掌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四罗伐城，其环金色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是标出了啊这个六种成就里面的五种成就。首先的这个如是呢，是一个性成就。这个如是呢，在古代的印度啊，这个如是表示一个信顺。当我们对这样的道理表示相信、表示随顺了、啊，我们就说哦如是。假设你不能够相信随顺，你就说不如是。这是一个印度的口语。那么佛陀舍利阿难尊者啊，在这个结集经典的时候呢，每一部经都加一个如是呢，这当中有一层很深的意思。古德说呢，为什么佛陀要使令所有的经典都加一个如是呢？因为佛法大海，信为人入，是为人度。也是说呢，我们受持经典之所以能够产生一个灭恶生善的功德，是因为我们刚开始产生的信心，有信心而产生精进，由精进产生正念，最后产生智慧。那么假设我们刚开始是没有信心的，升起怀疑的心来受持这个经典，那么这些文字跑到我们心中呢，完全不能产生灭恶生善的效果。所以刚开始在受持经典的时候呢，加这一个如是啊，就昭告所有的佛弟子，你要赶快把信心升起来。就是在受持经典看到如是的时候呢，使令佛弟子呢升起恭敬的信心，那么这以下的经文才能够对我们产生五根的效果啊。所以这个佛陀呢的慈悲心呢、啊，就使令阿难尊者在经典的之前加一个如是，就是首先呢建立信心啊。 我闻。那么我指的是阿难尊者，那么闻是什么意思呢？闻就是呢，阿难尊者依止耳根而发动耳识来听闻这个楞严经。那么这个为什么要标出我闻呢？表示这个闻成就呢，在古德的注解当中呢说，这个标出我闻啊，有两层的意思。第一层意思呢，就是说啊，这个佛法是有本之学，不同于外道呢是无本。你看外道他创造一个思想出来是没有根本，胡说八道。他的老师在打坐，突然看到一只飞鸟飞过去，他就讲出一个思想啊。他在打坐看到禅定，得到禅定，看到一个牛死了以后升天，他也创造一个思想出来，完全没有传承。佛法是一重视传承。那么这个我闻的意思就是说呢，佛陀在世的时候，我们是以佛为始，以人作始。那佛灭度以后呢，是以法作始。所以你看佛陀灭度以后啊，弟子们哭得很伤心的。佛陀说，你们不要哭啊，我讲一个道理给你听听看。佛陀说啊，很多病人这个医生给大家开药，那么医生在的时候，你要不吃药你的病还是不会好，医生不在，你要愿意吃药你病照样好。所以你病好不好跟医生在不在没有关系，你要肯吃药啊，医生不在你照样好。所以这个以法为师啊，是根本。是我医生不在，但是我药都留给你们了、啊、这个药对是什么病，这个药是加强善法，这个药是灭除罪恶，都开得很清楚了啊。那么这个我闻意就是说呢，表示这个法门的传承，佛陀灭度以后呢，那么法法相传。也就是说呢，这以下的经典，以下的道理，不是我阿难尊者自己发明的，我是有传承的。你是怎么来呢？我听闻佛陀的说法而来的，表示这个法法的相传，有本之学。这第一层道理。第二层道理，为什么讲我闻呢？就是说啊，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啊，以闻慧做根本。我们的智慧大部分是听闻而来的，靠耳根听闻而来的啊，以闻慧做根本而产生思慧，最后产生修慧，所以标出的我闻啊，是这个道理。一时，这个时表示这个时成就啊，时间。那么当然这个时间是很复杂了、啊、佛在世的时候有天人来听经，有鬼神来听经，有人道来听经，每一个人的时间相貌不一样。你看四天王一昼夜，人间五十年，所以这个时间没有标准了、啊、那怎么办呢？只能够说是在因缘际会的时候，在机感相应的时候，众生的根基成熟的招感佛陀的说法，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就在大家集会的时候，就在阿难尊者脱波遇到障碍的时候，就在那个时候，这个就是意思。佛这个是主成就啊，这个法是谁先说呢？是一个自觉觉他觉虚圆满的佛陀。实际那个这个法是这个根源很重要啊，因为这个是阿罗汉先说的。我们会说哇，这阿罗汉智慧不圆满的，可能有问题。就这个法门是从哪一个心发动出来？这个以下的法门是一个彻底觉悟、彻底没有颠倒那一个清净明了的心发动出来的。就是这个法，你从什么地方来？是从佛陀的心中发动出来。那这个法是完全不颠倒的啊，所以是这个是谁先说的也很重要啊。在四陀法尘奇幻金色，这个是讲到这个说法的处所是在什么地方先说呢？是在四陀法尘。 这个示罗华城就是在这个波斯匿王所属的这个乔萨罗国的都城，乔萨罗国它的首都了，叫做示罗华城。那么在那个这个地方呢，有一个金色叫奇环金色，这个奇环金色我们讲解释一下啊。那么当时在乔萨罗国啊，有一个长老叫悉达多长老，他是一个大夫长者。那么他那个时候学佛以后啊，他就想啊，那其他的国家都有一些金色，我们国家都没有一个比较圆满的金色来请佛陀说法，所以他就积极的要去找一个地方来供佛及僧。那么就找到了这个波斯匿王的太子，叫奇环太子，奇陀太子。那么他觉得这个金色环境很优雅，他就想跟太子买下这个花园来供养佛陀跟大众使。奇陀太子说，我这花园是自己要用的，不能卖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悉达多长者说，你只要出个价钱我一定买，非常的坚定。那么后来啊，这个奇陀太子啊，不得已啊，就出一个难题说，那这样子，我知道你很有钱，你要是有办法把我整个花园啊用黄金铺地，我就把这个花园卖给你。那么悉达多长者说，好，就这样子。那么这个时候奇陀太子很紧张啊，他说，你怎么花那么大的心呢，你到底买这个金色干什么呢？那么这个时候啊，悉达多长者说，我把买下来供养佛陀跟大众使来说法。他这个时候赞叹佛陀的功德。那么奇陀太子听了以后深受感动，他说，这样子好，长者，这个花园你出一半，我出一半，我们两个共同供养佛陀跟大众使，这个功德我们一起做。这个悉达多长者说，不行，你已经卖给我了，这个功德我一个人要做。那么太子说，那我卖给你是卖给你大地啊，那你这个很多树啊，你树也不能黄金铺地啊，那这样子好了，那在地上你盖很多的房子，盖很多金色，这个算你的，这个树木算我供养的。那么最后的结果就叫奇环跟金色，这个环就是树木啊，就是呢，这个金色是奇陀太子供养树木，悉达多长者呢盖了很多很多的金色，叫做奇环金色，是这样子因因而来的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在整个示罗华城，这个示罗华城另外一个名称叫舍卫国，就在这个啊乔萨罗国的这个都城啊，这个舍卫国的奇环金色来说这个楞严经的法门。说明这个五种成就。我们看第二段，引大众同闻。那么这当中有三段，第一段呢声闻众，第二段缘觉众，第三个菩萨众。那么前面是说明这个说法的时间出所，这个地方是说明啊参加这个楞严经法会的大众。首先看这个出家众啊，声闻众就是出家众，有三段。第一段四类标述，第二个显位探得，第三列上首命。首先我们先指示它的列别，标出它的数目。看经文，以大比丘众1250人聚。那么佛陀在说法的时候呢，是有很多很多出家众跟在旁边的，这些出家众呢叫做大比丘众。那么为什么比丘的前面加一个大字呢？这个大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是广大的意思，第二个是殊胜的意思。就这个比丘他的内心的功德啊，是本质上是殊胜的，在量上是广大的啊，质胜量广叫做大。怎么说呢？就是从他自立的功德来说呢，这个比丘不但是具足持戒的，他还成就种种的定慧，有禅定跟智慧，所以叫做大。第二个，从利他的功德来说呢，这些比丘能够从佛转轮广利人天，他能够去转这个四谛法轮来利益人天呢、啊，他有这个利他的功德，所以也叫做大啊。这个是标出他的列别啊。 等一下标出它的相貌，1250人距。那么这些是标出它的一个长随众。佛陀的僧团，其实佛陀度化的弟子不止1250人啊，但是这1250人是经常跟随佛陀，佛陀到乔萨罗国他也跟去啊，佛陀到哪一个国家他也跟去，就是这个僧团是经常跟随在佛陀身边的。那么这1250人是怎么算呢？最早的是佛陀度的鹿野苑的五比丘，就五个。然后接下来是耶舍长者子他的师徒50个，三迦舍的师徒有1000个，舍利弗尊者的师徒100个，目犍连尊者的师徒100个，所以实际上加起来是1255人。那么简单的说呢，叫做1250人。那么这个长随众呢，古德的注解说啊，因为这1250人啊都是修学外道的，佛陀最初就度化了这些地都是修外道的，这是96种外道的啊。那么因为他们过去啊勤苦无德啊，勤苦修学都没有什么功德，那么蒙佛教化以后呢，感恩佛陀啊，所以常随佛边啊来报答佛陀的恩惠，所以他们都没有离开佛陀，即使证了阿罗汉果啊都没有到其他地方去游化，就跟着佛陀旁边，就构成了所谓的长随众。那么这些人当然也就参加了这个法会啊。这个是说明他的一个出家众的一个数目跟他的列别。我们看第二段，显为探得，皆是无漏大阿罗汉。那么这些大比丘呢，首先我们显现他的阶位，其实在赞叹他的功德。这些比丘呢都是内心是无漏的，这个漏呢它的意思就是说啊，就像一个器具啊，它的底部有破洞，我们把这个水加上去啊，这个水就不能保持在器具啊，就漏失出去了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心中有见思烦恼啊，我们就会去造业，那么就使令我们这个生命体啊就流落在三界流转啊。那么这些无漏呢，就是他的心啊已经不再有任何的漏识，烦恼就是漏识了啊。那么大阿罗汉呢翻成中文有三层意思，第一个是应供，第二个是杀贼，第三个是无生。应供啊，我们讲比丘有三层意思，第一个是起誓啊，在因地的时候叫起誓的，就是上起佛法以知慧命，下起饮食以知色身，所以我们一般的比丘只能叫起誓，我们还要呢向人家来乞讨，那么得到居士的怜悯才能够滋养色身。那么身为阿罗汉呢，他有无漏的戒定慧，他叫做应供，他应该得到人天的供养，他是应该得到的。我们得到饮食其实不是应该得到的啊，我们是乞讨啊。杀贼，那么杀贼在比丘的因地叫破恶，我们有时候依止佛法来对治烦恼，但是这样子不能讲杀贼，因为你没有把贼杀掉，只能够叫做对治烦恼。阿罗汉是把整个烦恼贼全部杀死，因为他从根本拔除，好，叫杀贼。第三个无生，那么在因地上呢，比丘叫做不抹，就是一个人他登坛受比丘戒，白世结魔已尽的时候啊，得到比丘的戒体啊，那个鬼神啊就开始进步啊，开始呼喊啊，这个世间上又多出一个比丘了，又多出一个修学正法的人了，以后他会把这个法再弘扬下去。那么这个鬼神一直传从地形罗刹慢慢传到诸天了，这个传到魔王的 的耳朵，魔王一听到以后感到非常的恐怖，因为他知道邪不胜正，因为他知道他的邪法将接受挑战。身为一个魔王，他希望大家都在三界流转，大家都能够安住在邪法当中，安住在妄想当中，让生死永远不要断绝，这是最好的。但是当有人受了比丘戒以后呢，魔王感到进步，因为他的邪法即将受到破坏，生死的人数将减少，涅槃会增加，所以因地叫不魔，那是在果地上叫无生了。就是阿罗汉他这一集生命死掉以后，他没有下一个生命，他生命到此为止了，他不再受生了。那么这个就是他心中没有漏失的一个大阿罗汉，一个充满了无生杀劫印功三种功德的阿罗汉。好，我们看他的探德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好了，讲到皆是无漏大阿罗汉。好，大家有没有问题？今天的经文有没有问题？我们在研究楞严经啊，诸位你最好你这个进度要跟得上进度啊，就是你大概上到哪里啊，你就要把它复习，因为它的经文呢，它是一个非常紧密的结构啊，它前面会影响到后面，它尤其前面在建立观念的部分，你要没有建立起来，你后面就听不懂，而且你要去思维，你要静静的思维。这个法门你要很近很近，而且是怎么样向内去思维，向你的内心世界去思维就对了，不要向外啊！你越往内心的深处思维，你越能够找到本经的真理。好，我们今天上到这个地方，下下文长，复再来日回向。